我想跟你在一起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你好，我是小燕，今天要看的书是一本科幻小说《米奇七号》，作者是来自美国的爱德华·艾希顿。小时候呢，很多人其实喜欢玩一款游戏，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？是在1996年的时候，这游戏叫做《越南大战》，有大型的机台，也有在家用的 PlayStation 打的版本。这一款闯关游戏的迷人之处呢，就是设计精细，视觉可爱，关卡刺激之外，还可以不断的续命。米奇七号呢也是一样。我会介绍这一本书，是因为我被他这句话所吸引的：意识上传，灵魂复制，到再造肉身之后，你还是同一个你吗？我觉得很有意思哦。我们能够复制吗？人可以复制吗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七号，那还是同一个谢小燕吗？很有趣哦。那说回这个越南大战，就是玩家用不着担忧你的角色死了之后就没得再玩了，等待几秒之后呢，你就能够从上次死亡处接续展开。这样子一个概念呢，就像米奇七号一样，消耗攻主角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一续到七号，在未来的世界中一次又一次从培养槽出来，美其名为长生不死，但无上限使用死者苏醒之后就是所谓的长生不死吗？美国作家爱德华·艾希顿2022年出版的米奇七号是一部特别的科幻小说，还没有正式上市便已经卖出改编的电影版权。凭着寄生上流闯出好莱坞一片天的韩国名导演奉俊昊执导，片名定为 Mickey 17，在2024年就会上映了。那初读小说的时候呢，可能你会不由自主，如果你有看过2009年山姆洛克威尔主演的这个2009年月球漫游的时候，你会无形中把这个米奇七号连接在一起。可是当你真的看了看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两者是不同的剧情，调调也不一样，有天壤之别哦。2009年月球漫游呢，是绝望跟孤寂弥漫了整部电影，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才知道说，我是复制人的身份。但是后者米奇七号是反其道而行的，是带着有些自嘲，有些幽默，主动争取这个全星球没有人想要做的消耗工这个职位哦，接受未来的每一个自己都将成为复制人，进而在死亡跟重生之间会自己问自己我的存在。
好文好书好开始 TFM 一起看书吧。
米奇七号这本书很有趣，就是复制人1234567。我会被这本书吸引，就是因为意识上传，你可以复制你的肉身，可是你还是同一个你吗？在米奇七号这本书里面，在237页的那个章节就有说到说，我记得在米德加德星身为米奇巴恩斯的事，我记得他成长的公寓，我记得他的初吻，我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事，我记得签名参加这蠢任务哦，我记得一切，好像不是别人，而是我自己的经历，但这能代表我就是米奇巴恩斯吗？故事是以米奇七号的视角出发，从反应炉内出问题、新疫苗的安全性、一些研发的食物饮料，台面上大大小小的疑虑全数都交给这个消耗工米奇，反正意识会上传，也会有无限个米奇再生，对旁人来说复活成了理所当然，因此米奇的灵魂跟生命呢变得无足轻重，但他自己心知肚明，所有木头都更换过的特修斯之船还是原本那一艘特斯修之船吗？真实的经验转移到另一个个体似乎已经称不上是真实了，但作者无意正面的回应这个无数科幻作品试图探讨的问题，尤其米奇并非钻牛角尖的性格，骨子里有着无药可救的乐观，以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心态，眼下更大的危机同时迫使他不得不先将胸口疑虑暂搁一旁。如果按照 SOP 的操作，当旧的米奇确实死去的时候呢，才能够从培养槽制造出下一个新的米奇，差错就出在七号出任务时奇迹的存活下来。当他独立返回基地的时候呢，发现 八号已经诞生了，并好端端的躺在自己的船上。事情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七号跟八号显然成了两个独立的个体哦，即使只是短短十几个小时的时间，依然产生各自的生命经验，拥有各自的主观认知，所以他们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其中一个人必须死去，二呢就是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设法共存。
一起分享，一起交流，一起成长，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你好，我是小燕，继续来看科幻小说米奇七号。这游戏的规则呢，就是必须有一个先死去，然后才会再去复制另一个新的。那米奇七号他还没死去，八号就出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两个人还是同一个人吗？作者爱德华·艾希顿就透过一个结合冒险、爱情、未知生物又不至于过于沉重的科幻故事，带领着读者跟着米奇从毫无筹码的消耗工翻转听命形式的低层劣势，轻盈地抛出灵魂跟生命之间的哲学议题哦。假如一个外表相同的人拥有你的记忆、希望、梦想、恐惧、愿望，但你清楚知道那不是你，那该如何区分两者的差异呢？肉身是可以再造，但意识上传后，灵魂复制后，你还能够视为同一个你吗？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科幻视野哦，多重宇宙跟意识上传已经是近年来的热门方向啊。而灵魂存在于什么地方，人们依然会拥护自己的信仰。米奇七号的复制人则是在人性跟情感的驱动下，以真实的形动将危机化为转机，是否身为同一个米奇巴恩斯也无法阻挡他的求生本能，因为灵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一点一滴的真实经验累积而成。无论最终有几个米奇、几号米奇同时存在，唯有好好活着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这你明白了吗？我已经找到答案了，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。